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哎，接下来大家收听的是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
嗯，
按照惯例，首先来回顾一下历史。2003年的时候呢，南斯拉夫正式更改国名为塞尔维亚与黑山，并且启用了新宪法。那么自此以后呢，它的国名的英文翻译基本上我就记不住了，
太长了。好，我们从我们今天的新闻开始哈。
嗯，
在1月26号的时候，就是不久前，在布里斯本的一家酒店举行了第35届年度澳大利亚国庆蟑螂赛跑。
嗯，非常有勇气的这个酒店。那么来看啊，这个奇葩的比赛呢，源自两个朋友在 Lucky Bridge Hotel 的一个玩笑，结果呢是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嗯，那么这个奇葩的比赛，可以很多人说也只有咱们澳大利亚的人民想得出来了。这个比赛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参赛哈。
嗯，
这个比赛还没有年龄的限制。
你是说对人呢？还是对蟑螂？
对人，
哦，
人呢？但是你得带一只小强去，
嗯，哦，
从家里带也可以，在现场买也可以，就反正5块钱澳币一只。嗯，
那还是自己带比较合适。当然不过还好啊，所有比赛收入都是会捐给这个慈善机构的。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还没有那么的奇葩。
嗯，
那我们再看每年的赛跑呢，共分为是13场，每场获得冠军的人呢都可以得到一块奖牌。
嗯，
不过真正参赛的小强们就不是那么走运。
因为在比赛之后，不管是拿了冠军的小强还是拖了后腿的小强，都会被人抛弃在赛场上，最惨的是无情的踩扁。
这比赛不但莫名其妙，还很恶心。
我觉得关键冠军就为了什么要跑得快，直接冲刺和躲起来，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参赛者的这个
不要去领奖，
年龄没有限制就在这儿。所以
那今年获得第一场比赛的是一位爱尔兰籍的小伙子，他说他听到这个比赛是赶过去的哈。
嗯，
人家抱着要必胜的信心来的，而且他觉得他获得冠军，他的小强和他一起获得冠军的时候，是他这辈子最美好的一天。
这貌似瞅到商机了呀。
我也觉得，我觉得总有人没带，对吧？
嗯，对啊。
或者说我觉得这个。
我总有人没带的话呢，一个商场可以挣嘛，比如我们可以去那儿现场提供资源。
我觉得奖品可能还有是一瓶雷达直接送一瓶。
嗯，
我觉得这是属于那种5块钱买不了吃亏，5块钱买不了上当。我觉得给大家是不是要温馨回忆一下我们几乎每个人在大街上都曾经听到过的一段绝唱。
买不买没关系的，物理瞧一瞧，物理看一看，本店所有商品全场卖2块，都卖2块，挑啥都2块，买啥都2块，挑啥买啥都2块，原价都是10块8块的，现在全场卖2块，2块钱处理，2块钱扫买，真正的清仓，真正的算货，不用问价，你也不用讲价，你也不用怕被宰，全场卖2块，买啥都2块，随便挑随便选，全场卖2块，买啥都2块，2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真正的物有所值，买啥啥便宜，买啥啥都捡，都2块，买啥都2块，全场卖2块，随便挑随便选，都2块。走过路过，你千万不要错过，机会难得，全场清仓处理，赔钱少卖，全场都卖2块，全场卖2块。朋友，就2块也买不了，我妈这么多妈啥吃啊？啥？妈不想因为我票子吃啊？朋友，帮我买2份好了。
就全变成了上海话吧，又能骂完2块的，但这个真的
是被洗脑啊！这也可以用，你跑的硬是死，跑的输也是死，
对，
反正你跑不跑，结果都是死。
其实还是要跑得快，
嗯，
但你不要沿着这个跑赛跑的跑道去跑，你知道吗？往那个嘎犄角旮旯里去跑。好，接下来还是一个比赛，我觉得我们澳大利亚这种比赛还是挺多的啊。刚才有蟑螂比赛，接下来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先驱太阳报说，墨尔本最近就举办了澳大利亚2016年同性恋和变性人小姐选美大赛。
嗯，
这个奖品
今年赛事的获奖奖品呢是比较让人出乎意料的。
嗯，
因为这份奖品有没有人愿意领，敢不敢领都是问题。
给大家说说，
奖品呢是免费的前往曼谷一家医院进行变性手术。
奖品出来就引发争议了，
嗯，
遭到了我们澳大利亚很多医生的抨击。
那是当然的。那么这一次的同性恋和变性人的小姐选美大赛呢，是得到了维州 Philipport 这个大力支持，也是每年夏天墨尔本同性恋盛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嗯，
这项年度大赛是为了支持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跨性别者群体而举办的，
嗯，
就是我们所说的 LGBTI。
嗯，对，那主办方说了也是不会强迫这个获奖者去领奖品的，
嗯，
但是如果要需要这份特殊奖品呢，就刚刚讲的做手术就需要签署一个声明，
嗯，
就免责声明，包括自己是自愿接受手术的。而且主办方说了，我只管送出奖品，不承担奖品接受之后啊，这个接受者因为奖品而带来的任何的差池。
那么而且人家还特别强调说，泰国的医院不会比澳洲的差，也有人成功的接受过变性 性手术，希望通过这个奖项来提高公众对于变性手术和变性人的认知。
嗯，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澳大利亚整形外科医生协会的主席就指责这种把变性手术当作赛事奖品来奖励冠军的行为不负责任，不太合适。
当然，因为变性手术呢，不仅是需要慎重考虑和检查，更需要的是需要有外科医师和心理学家多方的一起会诊才可以做
的。真的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觉得任何的奖品是以这种医疗的产品或者医疗服务作为奖品的，好像都不是说特别的合适，因为都有很大的风险。
对，刚才还讲了，特别是除了这个来自于生理上的这些可能影响之外，还有包括心理上的一些参与的干预。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澳洲整形外科医生协会的主席还正告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如果就像你说的去海外接受手术，一定要考虑术后的并发症，包括这个护理后期遇到的种种困难。
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条消息，是来自布里斯班时报的。我们平常呢私下跟朋友聊天，除了房子，估计车子也是一个时不时会涉及到的话题。比如说这个车的性能啊、价位啊等等。
是的，最近呢我们看到布里斯班的这个机场的管理人就被车子给折腾得很憔悴了。因为他们那儿机场的停车场啊，可以说是车满为患。按道理说，其实我觉得车停满了应该高兴，对不对？生意好啊。
但是呢，这些停在停车场的车子是不会缴纳停车费的，也就是俗话说的占着坑不是干事儿。
干啥事儿呢？占坑，就是其实这些车大家可能想哪儿来的呢？它是很多的背包客遗弃在机场停车场，人家压根儿没打算再开走的。
那这些工作人员就说，在2015年就有78辆新增的这个被遗弃的汽车，2014年是有84辆。在经过调查之后，这些汽车中大约有2/3是被转移封存，或者是登出广告出售就给拍卖了。
布里斯本的机场的公司发言人就说，这些车的处理费用啊，其实比汽车拍卖来的还要高一些，所以把卖了可能还能够扯平一点。因为很多这些车都是背包客不想要的，便宜的货车和旅行车，有些还是还不上车贷的车，他就给扔那儿了，那么就被抵押公司拿来冲抵还贷的。
那其实就是当成垃圾场了。
对，
这些车呢都没有事先在网上预约停车位，所以就是直接开过去就反正就扔那儿了。
扔那儿就坐飞机人就
走了。你只要预约的话，不就容易被发现是谁来的了吗？
对，他就是冲进去，反正搁那儿我就走了。所以机场工作人员也其实也努力的想去联系这些车主。那如果车主说不给回复的话呢，机场在14天之内就会把这个汽车，这个抛被废弃的遗弃的车呢给卖掉。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啊，咱们原来曾经报道过马来西亚连飞机都扔那儿了。
对，看到过这样的，上面都蒙的是灰哈。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可能瑞典。
不久前呢，是瑞典官方的电视台播出了一档议员政论节目，那么这个节目就在网上火了。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类节目不大会受到观众的热捧，但是为什么这样的政论节目在瑞典就不一样了呢？那是不是这么好收这么高的收视率，我们澳洲的政界哈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呢在电视台播出议员讲话的时候，居然把这个字幕给贴错了。那字幕呢不仅是贴成了儿童动画片恐龙列车的字幕，而且人家这个字幕贴的居然是毫无违和感，角色分配简直就是到位到不行。
有人说这个反应，观众说当中有听力障碍的观众完全就反应不过来，看蒙圈了。
那当然了。
因为一开始是出现的是一位非常时髦的身着这个粉红色外套的女议员。她非常严肃的在发言，这个字幕跟的是什么呢？各位地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有一双红靴子一双黄靴子，到底该穿哪个，我问问洋娃娃。
这还是比较像议员说的话。
这是女议员穿粉色衣服很时髦的。
不是，主要是关键是来就关心一下地球的朋友们。当然了，随后的一个男议员上台发言呢，跟着这种这个神魂颠倒的这个字幕哈，自己也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是给自己启动了性别的鉴定模式。
还能分清楚是男的在发言还是女的在发言。
这个字幕马上就跟着就换了。男性议员发言的时候呢，字幕就变成了我发明了恐龙列车、潜水战舰，我还要盖一座银河系最大的沙子城堡。
我觉得真的
也像议员的话。
吹牛是吗？从好的方面来说，这一次政客和老百姓终于是踩到一个点儿上了哈，大家步调就都凌乱了，
还乱得很一致。
说到凌乱，给大家带来一条有关《每日邮报》的报道。
不久的将来呢，飞机新的设计让客舱和飞机可以实现分离。那么，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呢？这意味可就大了去了。
因为在这个设计当中啊，这个飞机的客舱顶部呢，它是带着降落伞的。这降落伞非常 常的大，它和客舱分离的同时呢，客舱和这个飞机分离的时候，它就自动打开，而且这个客舱还自带这个充气的橡皮垫儿，就是飞机在缓冲到地面和水面的时候，它就足够的这个大白般的温馨的保护，可以让它呢缓缓的让客舱以优雅的姿势落在地面或者漂浮在水面，就
这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救命，对，就是如果飞机出现任何紧急情况的时候，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逃生的，这是一个涉及到的
救谁的命呢？哟，客舱里当然是乘客，
那当然了，那这对于绝对很多人看了之后呢，是一个好消息啊，出行不就图个安全吗？
对，
对吧？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在叫好的，我们都觉得挺好哈。有一位非常理智的网友就在这条新闻下面留了一句话，就看了很多人就说不好了，就是这句话呢说，你们有考虑过机长和副驾驶的感受吗？
因为如果大家了解那个设计图的话，就知道它是客舱分离出去之后，这个机头完全就是往坠毁的方向去了。
对，然后机长和副驾驶还会，机长带着副驾驶带他翱翔带他飞，就他俩一人了。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条报道呢，我觉得比较奇葩了。
那是来自中青网的消息。最近南京化工园这个公安分局西厂门派出所抓到了一个小偷，他呢最近多次入室偷盗，还偷这个车内的物品。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警方抓获他竟然是因为他的脚太臭留下了线索。
而且当这个民警在审讯他的时候，民警也受不了他的脚臭，就找了两个塑料袋啊，把他的脚仔细的给缠起来了。
非常心疼这个警犬。我是分
没不是警犬找着的，
警犬牺牲了是吧？
没有警犬参与，就是它味儿浓到连民警都能够跟着味儿找到它、
哦，直接就不需要警犬是吧？
对对对，
就
不能伤害警犬。
好，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具体内容啊，这个重脚味儿的这个小偷呢，姓傅，今年是21岁，长得非常斯文，一般人呢无论如何是想不到他是一名惯犯。春节将至了，那么傅某为了多捞点钱过年，开始频频的作案。去年12月的一天晚上，傅某将目标瞄准了化工园区一家面馆进入店内，担心面店里面呢是可能有人，为了不惊动人，他就脱掉了鞋子。
然后他轻手轻脚的脱掉鞋面，就是不要弄出声响，对吧？进去翻那个财物，结果他翻了一阵，把当天这个店里的营业款呢，一些现金就给偷了。第二天早上，人家店主人来了，对吧？一开门，发现不用开门就已经大大的开着了，抽屉里店里的钱也都不见了，就赶紧去报警了。
所以这是一个本来无奇的偷盗案件，但是当民警来到现场呢，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恶臭。民警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想想呢，这家是餐饮店，就算目前没有供应这个餐食哈、没有这个饭菜香味儿，也不至于会就搞这么难闻的味儿。
那这个就不应该是公安区的那个是工商和防疫联合执法的事儿了。所以当时闻到这个特别臭的味道，你看我觉得还是有专业素养。这个店老板完全没有发现，是民警就闻到了恶臭味儿，对不对？
老板主要是在关注钱丢了，
这个注意力转移了，对吧？所以民警在勘察现场的时候，发现这个店里非常光滑的地面上呢，有好几个脚印儿。这个脚印儿呢，就引起了民警的怀疑。这脚印儿它比较完整，它没有这个鞋底儿的纹路，像是直接穿着袜子。你知道有些袜子脚湿，它穿上地上留出一个湿的那个蒸腾的蒸汽的印子，而且就是一看就穿着袜子或光脚踩出来的。这个民警呢就趴下去一闻，这一闻马上就提神醒脑，这个办案的思路就出来了。那股恶臭，天哪！这个民警非常有经验，一闻那就是脚臭啊。
对，从这个脚印儿里面发出来的哈。
而且这一串都臭。
对，大家想，这种人来人往的饭店，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人这个脱鞋进来吃饭，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比臭的头脑分外清醒的民警，当即判断这些脚印就是小偷留下的，而且是要做针对性的勘查，并且通过信息的比对，最终是锁定了嫌疑人。
我其实特别想弄清什么叫信息比对，就是是不是每个人脚臭的味儿还不一样、就在1月6号的时候呢，这个办案民警就在一个网吧里把他给抓了。其实我觉得这网吧挺不容易的，为啥？咱们往后听。经过审讯，他就被抓捕的当晚，其实还就是在抓他的时候之前，进网吧之前，他还偷了一家羊肉汤店，
去味儿大的店是吧？这一下
可以砸破了一辆轿车的车窗，偷走了车内的财物。你看，真的是被偷羊肉汤店，他就没有去报警。我看一眼你，
啊，当然了，当晚哈，这个民警把付某呢带入办公区审理。那么付某仅在房间里刚刚待了几分钟，整个房间里就满满的充斥这个恶臭。虽然付某穿着袜子和鞋，但是这个脚臭味呢还是非常的这个刚猛，让闻着这个人呐、啊，个个都是情难自禁，连审讯的民警也就是闻不消了。
就民警都这个审案的这个逻辑和思路都要紊乱了哈，所以没有办法，这个民警就找了两个没有破损的塑料袋，非常完好的把他的双脚给包起来，还拿胶带给缠起来的，终于是把这个脚臭味压下了去一点点。然后你知道，但是开始充斥在空中的还没有散去，它凝固在空气里了。这个民警就不顾严寒，你要
这是艺术啊，
行为艺术嘛，开门通风。虽然说他的脚都被就是塑料袋缠起来包起来，门窗也打开了，但是还是挥之不去的脚臭味，所以民警只好忍着个难闻。在审讯了24小时之后，我觉得这民警同志正经历了一场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考验，终于他把自己的这个案底给交代了。
24个小时，
嗯，
可能前20个小时都在散味儿，最后4个小时是受不了。当然了，我们来看啊，目前付某呢是已经被送往了看守所，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我也又开始心疼这个同狱的犯人。
我觉得这个网友对，必须让他先把脚洗了。网友对民警面对这么大的强大的生化武器还能够继续认真审讯办案的精神纷纷点赞。还有人说这个味儿都是其次的，估计主要是辣眼睛。
当然还有网友就建议啊，应该把这个小付和其他拒不交代的嫌犯关在同一个屋子里，那么保准这一溜就都交代完了。
我突然想起网络上的一首神曲《味道》，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想起以前一起睡觉，赤裸裸的躺着，吻起你的脚，我以为脚臭可以治疗，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脚臭不要，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脚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脚臭味道，记忆中曾被爱。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脚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脚臭味道，记忆中曾被爱。
啊，听众朋友，我觉得刚刚唱的最后这个无处可逃，多么无奈，
就比较悲怆。
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那么几个脚上味儿比较大的人。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一个朋友家里装修，进去的时候他们当时请了一个装修工人，穿了一双球鞋，他那个脚上味儿真的把油漆味儿都压到了，我觉得完全闻不到油漆的味道。当然图大家一乐，马上春节要到了哈，这猴年还没有到，但是关于大师兄的戏码是接连不断，让人防不胜防呢。
还能不能好好过猴年呢？那么就1月21号呢，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官方微博是公布了2016年春晚的吉祥物，名曰康康。
就后来这个母亲的猴赛雷哈，就把大家给丑哭了。那其实它原版呢可能还比较萌，但是大家被它玩坏了，所以很多网友说，大师兄你到底得罪谁了，我只想看看你，就来了一堆妖怪。
是的，总之在各种画风之后，网友手工制作的康康终于缓解了 3D 版康康对于大家造成的10000点伤害。
当然台湾后来也是紧随其后，终于实现了两岸一家亲。那这个后来我们看到央视默默的松了一口气哈，看台湾的这个出来之后，那现在又来消息说六小龄童在央视春晚的节目，反正先是说毙，后来又说没毙，这个可以说是让网友也 老毕上不上春晚我要问一下。这网友就再次炸了，说这个有关六小龄童上春晚的搜索光是在新浪的微博上面就达到2.2亿。
嗯，是这样的。那么春晚的总导演呢，在的个人微博下面也是超过了200多万条微博，就像开启了复读机模式一样，下面全是六小龄童的名字。
嗯，既然这个农历的猴年要到了，我们是不是给大家应个景来放一段有关西游记的主题曲？
太需要了，太需要了。嗯，
敢问路在何方，何方。但这个和以往不同啊，今天给大家放的是可以一边听一边学一下英文，就是网络英文版的西游神曲。就是正在驾，但是要放这个英文版的《西游记》的《敢问路在何方》的时候，请正在驾车的朋友一定要把方向盘把好了、
嗯、
啊。那么在，而且在这个听完这个之后，下周我们的卫视也会带来跟这个差不多雷同的一些歌曲。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敢问路在何方》。这可能大家终于明白为什么在放这首歌之前，
三级翻译算什么？这是80000级翻译的证都得给他，我完全听不懂他在唱什么。
哎，第一句就是 "You carry the burden, I pull the horse"。哎， 不管怎么样，
我就听懂来来来了
啊，come come come。我觉得刚才为什么在这个放这首歌之前给大家说，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把方向盘把牢了，这个原因。但是我觉得没有你刚才那句话把我逗乐了，说我们放这首歌的时候，坐在我们外面的我们自己的这个 local 的 operator， 我们的同事，
这个操作员哈，他们估计已经
听懂了吗？
不知道，
我觉得第一次能把中文普通话节目听懂，就通过这首《西游记》。我相信在这个当中也唤醒了大家很多的美好记忆，在四大名著，参与说四大神曲哈。
嗯，
所以在下一周我们还会给大家陆陆带续带来这个送上四大名著的其他三首英文版的神曲。
嗯，当然了，现在呢还是要借这个歌哈，跟大家这个拜一个算早年吧。
对对对，我们代表我们普通话组的所有听众所有的同事，祝大家新年快乐哈。
嗯，猴年马上就要来了，祝大家健康吉祥。
嗯。